欢在我们传讲信息之前讲个笑话，希望让大家轻松一下。教会应该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地方啊，我这个总是不要太严肃。我以前到了教会很严肃，礼拜天聚会的时候上面就打了几个字，请肃静。所以当时我第一次到教会去，我就很害怕，哎呦，我能不能讲话，我能不能稍微笑一下，那我又是不是安静的坐在那地方，好像很虔诚一样在那个地方祷告。后来我发现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幽默的神，我们的神也是一位慈爱的神，不是很严肃的神。所以我邀请你不用太觉得太压力太大，或者很紧张，或者要做的怎么样，你要翘起腿来也没有关系，就不要 把脚放在对方的前面的椅子上面就可以。我分享一个故事啊，两个人就排在天堂的门要进去天堂。你知道进天堂之前都有奖赏的，所以神就派了彼得在那个地方看谁要进去，决定给他们什么奖赏啊。第一个人叫 John Smith， 就到了天堂的门口。彼得问他说：“哎，你叫什么名字？”他说：“哦 ，John Smith。”他看一下 ，John Smith 是纽约的计程车司机，他就给他一个金色的拐杖，一个银色的头冠。哦，他很高兴就进去了。第二个人叫 William Smith， 他来叫 Smith， 他来到天堂的门口面前。彼得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 William Smith。”他看了一下是哦，加州洛杉矶 Arcadia 某某地区的一个牧师。他就给他一个木做的拐杖跟一个那个竹子做的头冠而已。他说：“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我前面那个计程车司机是金色的拐杖、银色的头冠？我是牧师，我是神的仆人，我在地上是服侍神的，为什么我到天堂讲堂竟然是一个木棍跟一个竹做的头冠而已？”我那个 Peter 检查一下，哦，你知道吗？我们奖赏有一个规则，我们是根据你在世上所产生的果子，你所结果，你的结果产生怎么样的结果，我们来奖赏的。因为这个计程车司机开车的时候，每个人都在祷告；你在讲道的时候，每个人都在打瞌睡，所以你奖赏比较少。我担心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我讲道的时候，你不要打瞌睡，你不要不专心，不然的话我相信我那天我到天堂大门的时候，他说你在讲道的时候下面人都在睡觉，我就没有好的奖赏，帮我一个忙好不好。我们起来宣告神的应许，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可爱的，我是被接纳的，我是被饶恕的，我是有能力的，我是蒙受祝福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再一次，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可爱的，我是被接纳的，我是被饶恕的，我是有能力的，我是蒙受祝福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鼓励你经常把神的应许宣告出来，当你宣告的时候就会深藏在你脑中，这些话将成为你的帮助。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经常我们会有别人对我们讲负面话的时候，经常别人看我们跟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感到自卑，让我们感到我们没有价值，让我们觉得我们不可爱。如果表现好他就爱我，如果表现不好他就不爱我。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能力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条件、我们的出生背景、我们过去成长的环境等等，让我们觉得我们实在是能力不够。但是我告诉你，神说你是有价值的，神说你是可爱的，你是被接纳的。即使你犯错了，神说你是可以被饶恕的，因为神饶恕我们，你为何自己还为自己定罪呢？为什么还会活在罪恶感当中呢？并且神愿意给我们能力。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有时候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当你愿意祈求神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也许别人伤害你，你无法饶恕他，你无法放过他，你很想报复，你说我做不到神所说的要饶恕是那伤害我的人。我告诉你，当你愿意祈求神的时候，当神的灵充满你的时候，你就可以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也许你觉得你的条件不够，你不能成就你的梦想，也许有个好的机会在前面，你想说我凭我的条件、我的出身、我的背景，怎么可能成就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接这样的位置。我告诉你，神若帮助我们，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选择打该打的仗啊！我刚刚我的讲义在这个地方不知道谁把我拿去了，所以应该是敬拜赞美团那个 folder 里面有两张我的讲义。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要分享选择打该打的仗。我相信人生好像一个战场一样，我们在每个季节每个阶段我们都面临不同的挑战，每个挑战都需要我们做个决定。 挑战加上决定，就好像我们在战场上一样。圣经特别讲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什么叫美好的仗？就是那些值得打的仗，那可以带给我们有战利品的仗，可以成就神在我一生要成就的梦想或成就的旨意，那些仗。所以我们要选择哪些仗是我们所该打的，哪些仗是我们不应该打的。有一些面临我们人生面临的挑战，我们的困难摆在我们前面的人事地物，经常是不是神要让我们去对付的，去计较的。为什么？因为神知道，如果这些事情每样事情你都要计较都要对付，会分了你的心。当你的心分的时候，你就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来成就神要你面临的挑战。当他真正的挑战到的时候，真正的梦想要实现的时候，因为你的时间精力已经被那一些不应该你打了仗而去打所分心了，分了你的体力时间等等，以至于真正的挑战来到，真正的梦想要成就的时候，你已经没有时间了，你已经没有精力去打那一场仗了。所以我们在人生总要做个选择，选择什么样的仗我们应该去打，什么样的仗我们不应该去打。所以人生充满了抉择。有一个人说，我们的过去决定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选择决定以后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你现在过去的选择都会决定你未来会成就什么事情。经常我觉得我们的选择真的是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你选择对的，你的命运就不一样；你的选择错了，你的命运因此就改变了。我相信神在圣经里面一特别应许说，我给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那是神的应许。神说，我在你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些带着盼望美丽的事情，美丽的梦想要你们成就。但你会问说，为什么我没有成就美好的梦想，为什么我的生活一团糟，我的经济，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光景。我要告诉你，神的应许需要我们用适当的选择来成就的。神的应许不会自动的成就的，除非你的选择跟神的教导、神的原则是一样，那时候你就会经历神给你的祝福。你要你的婚姻美满吗？你需要在婚姻里面选择，哪些事情是我应该做的，哪个事情是我不应该做的，哪一些仗是我应该打的，哪一些仗是我不应该打的。你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吗？你相信神要让你凡事兴盛，让你事业上有所突破。但是往往我们错误的决定影响了神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你总是要做个选择，选择哪一些事情应该做，哪一些不应该做。圣经里面特别教导这个。我前阵子听到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印第安人的酋长告诉他儿子的一个故事。他跟他的儿子讲说，儿子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像一个战场，这个战场里面有两匹羊，一匹是善的，一匹是恶的。这两只羊经常在彼此争斗，善的狼代表那些你愿意饶恕，你愿意谦卑，你愿意帮助人家，赞美人家，你愿意有和平喜乐在你的生命当中。另外一批恶的狼代表什么？嫉妒、骄傲、苦毒、愤怒，那些不讨神悦的喜悦的事情。然后这个儿子就问这个酋长说，爸爸，这两批狼这样的彼此争斗，哪一批狼会胜呢？他爸爸跟他讲说，那就看你要养哪一只羊狼，你把哪一只狼喂养大了，那一只狼就得胜了。你让哪一只狼饿了，它就失败了。什么意思？在我们人生有许多的选择，你如果选择愿意饶恕别人，愿意谦卑，愿意善待别人，愿意忍耐，愿意保持和平，那就是你在喂养里面那一批善的狼。你如果碰到事情就愤怒、纷争、嫉妒、苦毒，不能饶恕人，你养成这样的习惯，就表示你在喂养那一只恶的狼。当你不断把那一只恶的狼喂养长大，长大以后，那狼就胜利了，你的人生就走向灭亡，走向凄惨，走向没有平安，没有喜乐。 相反的，你已经习惯于喂养那个善的狼，碰到事情人家得罪你，你愿意饶恕他，碰到什么纷争发生的时候，你愿意保持不纷争，愿意远离那个地方，碰到不如意的事情，你仍然不失去你的喜乐，那就是你在喂养那一批善的狼。当这只善的狼被喂养大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得胜的人，你就会经历神为你所预备的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人生总要选择，你要喂养你心里面哪一批狼，是善的狼还是恶的狼，你如何喂养决定你的生命会怎么样。我相信神要我们成就更高，神在我们一生有伟大的计划，神要我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不断的突破，成就我们他放在我们心中的梦想。他要你的婚姻美满，他要你的身体健康，他要你的事业发达，他要你跟你儿子有很好的人际人的亲子关系。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没有做到？为什么回顾我们的过去，为什么我的生命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喂养我们内心那一批恶的狼，以至于结果就产生了。生命里面有一个因果的关系，你种的什么你受的就是什么，你种下愤怒苦毒纷争，你得的就是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总是经常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检视我们的生命，我是在喂养我里面那一批善的狼，还是喂养我里面那一批恶的狼？我们要经常去检视。不仅这样，我们还要养成一个习惯，养成一个习惯，一个东西你重复的几次以后，你就开始变成习惯了。假设每一天早上你上班的时候经常高速公路塞车，你可以五年十年一直选择在那里按喇叭，那里不高兴，那里生气，怪为什么、交通那么乱，怪为什么旁边的人把你插进去，你可以这样一直下去。你可以选择说没有关系，即使交通那么乱，即使我在上面等，我至少可以听听牧师讲的信息吧，我可以听听教会的录音带吧。你这样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你产生的结果就不一样了。也许你的太太你的先生的个性跟你完全不一样，你很快，但他就是偏偏很慢。你喜欢睡觉的时候关灯，他就喜欢开灯。你要养成一个习惯，我是要跟他争吵下去呢，还是为了保持家庭的平安，我宁愿让他晚上把灯开一点点，一个月大概浪费5块钱吧，但是我告诉你5块钱是值得的，为了保持家庭的平静，为了让孩子知道我们父母是彼此客气相待的，我们是一个美满的家庭，那5块钱是值得牺牲的。所以你总是要选择什么战你值不值得去打。那我就打这个战有什么好处吗？我这个打这个战能成就神在我一生的命定吗？对我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有所帮助吗？所以你面临事情的时候有一个选择。我记得几年前，那时候我刚信主不久，那时候我还年轻，孩子很小，所以跟我太太因为个性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吵架。有一次礼拜天我们就到教会去了，像各位一样坐在这个地方，我就跟我太太坐在中间的地方，就不小心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我太太很生气，她还没有敬拜赞美之前就跑出去了。我勉强在里面待到整个敬拜赞美完，牧师讲到完，祷告完结束，我就去想说找她跟她陪着一下，那可以一起回去，结果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她。后来我跟我女儿怎么样，我们决定走路从那个教会回到我们家。我想说开车只有十几分钟，我走路大概40-50分钟会到吧，就那天我走了2个小时才到。我第一次在洛杉矶走那么远的路，我从那个在 El Monte 那个教会一直走，经过10号高速公路下面一直走，穿过210到我家去，走了将近2个小时。我在走的时候是越想越气，你真狠啊，怎么这样就跑掉了，把我跟女儿换了这个地方，让我没有车可以回去。我在想说她一直想说你不会想办法吗？你不会找人把你载回去吗？那你知道人爱面子，我想说哎呀，我如果跟她讲说我太太生气不顾我了跑回去了，多没有面子。所以我至少带着我女儿说哎，今天我们就散步回家去好了。那时候我穿着西装像这样子，我女儿穿得很漂亮，穿得很漂亮的鞋子，我们两个人大概是洛杉矶那时候唯一穿着西装跟漂亮衣服的两个人，在街上走着就回去了。那我在想我回去的时候碰到他应该怎么反应， 我是应该破口大骂他一顿啊，说你怎么这样子，让我这么没面子走在路上，你知道多少人在看我吗？其实没有人在看我，但我在走的时候总觉得好像四面 的人都在看我，每个开车的人好像按个喇叭就在告诉我，哎，你怎么那么愚蠢，两个人在大太阳下这样走路。那我觉得哇，真窝囊啊，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回去要做个决定，我碰到他要什么样的表现。后来我想一想，这个仗值得打吗？我回去值得这样跟他咆哮骂他，让孩子在旁边看到，那我相信他也一定会还击过来告诉我为什么他这样做的原因。我想这样值得吗？也许我们吵一两个小时，吵完还不止这样，经常夫妇吵架完以后你还要两三个小时才可能 calm down 下来，也许整个晚上就泡汤了，也许睡觉的时候他就背对着你的不理你的，也许晚餐他也不准备了。我想哎，这场仗不值得打，不值得。所以我回去的时候我就找到他，那时候他就睡在一个房间里面，我过去说好，谢谢你让我机会看到了路边的风景。我相信他很惊讶为什么我这样的反应，他想到哎，这个人进来是不是开始要骂我了，我相信他在棉被里面在抱得很紧张，他如果骂我就要反击回去。没有想到我竟然跟他讲说哎，谢谢你让我跟那个女儿可以走在这个路上，我第一次看到波纹上面有那么多的电，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十号高速公路下面还有一个路可以走过去。哇，他也笑了，那我也笑了。那几分钟以后我们就在家里保持和平，没有什么纷争。那个下午我们一个非常愉快的时间，那天晚上我也享受他所做的晚餐。弟兄姐妹，你要想一想，什么样的仗是值得打的，什么样的仗是不值得打的。即使你打赢了又有什么好处呢？如果回去跟他骂一骂，发泄我的一脾气，发泄我的愤怒，也许我觉得很舒服，但是你要看到后果会是怎么样。经常我们所选择的决定会影响我们选择的人，你如果选择不饶恕，往往那个饶恕会控制着你，那个饶恕会让你活在痛苦当中。你如果选择到外面去 shopping 就 credit card 很舒服就刷过去，哇，你一时很快乐很舒服，觉得你是那个店里面最 VIP 的，因为老板娘看到你大把刷下去，哇，就很尊重你。但当你踏出去两三天以后，当你收到账单的时候，你会难以忍受的，你知道吗？你可以做一些不道德的事，你可以在婚姻当中不忠实，也许你享受一阵子的情欲，但是当你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个罪恶感那个自责会让你非常痛苦的。所以你所选择的结果会到后来会控制你的。经常我们战胜了，我们对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批评我们的人，我们找他来，我要告诉你，我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把问题讲清楚，我要告诉你，你不应该这样批评我指责我，我们很舒服，似乎是我们赢了。但我告诉你，每一次你赢了以后，每一次的战役之后都有一些伤疤会在上面的，这伤疤会让你更痛苦的。所以我们要选择，我要选择什么样的仗该打，什么样的仗不应该打。你要在你要发脾气之前，要刷credit card之前，要不饶恕人之前，要纷争之前想一想有什么后果，想一想如果即使我赢了又怎么样了，是不是我赢了就代表我成功了，是代表我对了，或是你赢了以后对方是不是伤痕累累，你自己也活在不平安喜乐当中。所以我们要打那美好的仗，选择该打的仗，不该打的仗我们就不要去打的。所以不是大的事情而已，小事也是一样，为了保持和平，特别是家里面的和平，我们宁愿让对方。做夫妻的你要抱着，尤其男士们，我告诉你最好的就是表现你多属灵，表现你多成熟，就是让你的太太，因为上帝创造男人女人不一样的，女人像水一样，男人像什么福报财朗一样，女人需要我们多一点时间关心他们，安慰他们，给他们有时间去面临挑战，面临改变，不要用你的想法来想你的对方。所以我们要选择，选择你的选择决定你的命运，选择对了你会经历神所为你预备的丰盛的生命，选择错了你经常要不断的重复错误，直到你学习到功课，你才会成就神在你身上要成就的。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是关于大卫的故事。那大卫从小的时候他有八个兄弟姐妹， 那时候如果是最没有能力的，父母最看不起的孩子是放到外面去牧养的。大卫的九个兄弟姐妹里面，八个都到战场上去打仗了，他八个哥哥兄弟到战场去打仗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父母觉得，哎，这八个兄弟比较强壮，长得比较高大，比较有能力，所以他们到战场去打仗了。这个大卫他爸认为他没有什么能力，长得又矮矮小小的，所以大卫就被分配到他们家旁边的牧场去牧养羊了。有一天他的爸爸要大卫去战场看看他们哥哥们打仗的结果怎么样，顺便送饭给他们吃，所以大卫就到那个地方去了。没想到他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看到一个哥利亚的巨人在那个地方对着他们以色列人在那里咆哮挑衅，说你们有什么人可以出来跟我挑战吗？我们来拼一下死活，赢了就战胜了，输了就失败了。那时候腓力斯人那哥利亚非常的高大，那以色列人都非常的矮小，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如果任何人胆敢出来跟哥利亚挑战的话，他的命运必定是惨败在那个地方，必定是死地无疑的，所以没有人敢出去。但是当大卫来到那个地方，看到这个哥利亚竟然这样咆哮他们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对着旁边的人讲说，这个人是谁呀？如果我战胜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会有什么样的战利品？我想大卫了解这个原则，他想知道这个战值不值得打。所以他圣经里面特别描述说，他若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附加纳粮当差。大卫问说，哇，如果我击败这个大巨人哥利亚，我有什么好处？旁边人告诉他说，我们的王必定赏赐你很大的财富，并且把他的女儿嫁给你，并且以后你都不用纳税。我大卫知道，哇，我如果打赢他，我一定有所战利品，是值得打了一场仗。但他的哥哥们，特别是以利亚，听到大卫这样讲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啊？你下来这个地方做什么？你不是在旷野里面牧养那个大卫吗？你在旷野那几只羊你交托给谁了？你胆敢来到这个地方并且向这个巨人挑战。我想他的哥哥意思说，你是一个不重要的人，你没有条件可以成就什么事情，你只配得在外面牧养而已，你不像我们这样可以到战场来跟敌人打战。他们试着要让他觉得他是自卑的，他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当大卫听到他的哥哥们讲这一些嘲讽的话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说，大卫怎么样，就离开他转向别人。什么意思？他没有在那里跟他哥讲说，你怎么这样侮辱我，你认为我不行吗？我要证明给你看我多行。他没有，他了解这个原则，他知道他不应该浪费他的时间精力在这些无谓的纷争上面。他知道即使别人看不起我，别人批评我，我不需要花我的时间来那里辩解，我所需要做的就是证明给人家看我可以做得到，我要把我的时间精力花在主要的战役上面。我相信在我们人生当中有许许多多类似大卫这样的情形，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时间精力浪费在那一些别人对我们的批评，别人对我们的指责，一些不如意的小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开始愤怒，我们想计较，我们想把它摆平，我们想证明别人是错的，我是对的。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往往你会错失到神在你生命当中要给你那个大的挑战，像哥利亚一样。为什么？因为神知道这样的挑战你打胜以后会成就更高，你的梦想可以成真，你可以经历神所为你预备的美好的未来。但是经常我们还没有到面对哥利亚，我们就已经精疲力尽了，因为我们花太多的时间精力忙碌于处理那些不足为道，对我们以后的梦想成就以及神在我们一生的命定没有帮助的那些小事情。有很多人经常跟我讲说，于是我就是整天很累，我也没有什么事情，但是我就很累。我要告诉你，一个人累不累经常不是你做了多少事情，而是你心中在你内心里面，你是不是经常花你的时间精力在处理那一些不该打的仗，你一直在想说别人怎么样说我闲话，别人怎么样得罪我，为什么我的老板我的同事这样对待我，
你的心思意念一直萦绕在那些事情上面，以至于你累了，以至于你没有时间精力，真的挑战面临来到的时候你去对付他们，没有。所以我们经常要节省我们的时间精力在重要的战役上面，不要让一点点小事情就激怒我们，就失去了喜乐，就让我们活在不愉快当中。我们要经常这样。有一些人经常特别想取悦别人，有时候我们要为了正要让别人喜欢我们，证明我们也是可爱的，我们尽量去讨好别人，去取悦别人，尽量让他愿意来爱我。所以有时候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精力在做这件事情上，那么告诉你，很多人他永远不会爱你的。很多人不管你每天送他花，每个礼拜为他除草，你每个月都带他去餐厅吃一次饭，他也不会喜欢你的。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人就永远不会喜欢你。我以前跟他讲过，有 25% 的人他会喜欢你，但是他会被说服以至于他不喜欢你。有 25% 的人他会不喜欢你，但是跟你慢慢相处以后他会喜欢你。另外 25% 的人他会喜欢你，并且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不管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永远跟你站在一起。还有另外 25% 的人他不会爱你，而且不管怎么样他都不会接纳你，不会喜欢你。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事实，总是要 25% 的人，不管你每天送他花，你每天为他除草，你每天为他做什么好事讨好他，他永远不会喜欢你的。所以你不要试着花你的时间精力去讨好那个不可能讨好的人，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不要觉得罪恶感，不要老是要取悦那些不能取悦的人。相反的，应该讲，你应该告诉自己，我知道这个人不管我怎么做他都不可能喜欢我的。你这样会感到释放的，你不会一直花你的时间打那场不能赢的仗。我们要做这样的选择。我记得当我刚开业的时候，我那时候急着要有病人，你知道我小儿科医生病人来，就是妇产科医生生孩子的时候，然后跟那个妈妈介绍说，哎，你的孩子出生了很可爱，我们需要一位小儿科医生来医院来检查你的孩子，然后确定你的孩子健康，打预防针才让你出院。那妇产科医生决定他们要找哪个小儿科医生，所以我如果要有病人的来源，特别是新生儿，我的来源一定是从妇产科。那我怎么让妇产科医生愿意把那个小病人介绍给我呢？我就是要跟他有关系。所以当时我就印了一大堆名片，我经常就到每个妇产科医生的诊所去把我的名片发给他们，我希望他们能够认识我，以至于他们愿意有机会的时候把他们接生的孩子介绍给我，这样我就有病人的来源。但我后来发现，在二三十个妇产科医生当中，至少有五六个他永远不会在乎你怎么对待他，他也不会感动的，他也不会因为你送他花，送他爱吃的水饺，送他 爱吃的榴莲等等，他来决定要不要送给你，介绍病人给你的。那其中有几个妇产科医生，我知道他们很忙，他们病人很多，我就特别想要赢得他们的欢喜，特别想跟他们建立关系，想说只要他们对我好感，他们就会把他们的病人介绍给我。所以花了非常多的心思，我去研究这个妇产科医生喜欢什么。他喜欢打球，我就陪他打球，他喜欢高尔夫球，我就买高尔夫球给他，我甚至探听他的太太喜欢什么，他的太太喜欢 LV 的皮包，我去买 LV 的皮包，他的太太喜欢听歌剧，我就去买歌剧的票给他。后来发现，我越努力要去迎合的对象，我越努力要去讨好的妇产科医生，反而越不喜欢我，反而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们也从来没有介绍病人给我。后来我知道一个事实，这几个人我永远不可能讨好他们，他们永远不会喜欢我。我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在买东西，在知道了解他们什么样的嗜好，我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不要打这一场仗了，我去找那一些特别喜欢我的那些妇产科医生。后来发现，当你把你的时间花在那些会喜欢你的人的身上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收获会更多的，那也是比较值得的。所以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你永远要记住一个事实，有一些人你永远不能讨好，他也不会喜欢你的。所以当别人不接纳你，不喜欢你， 不爱你的时候，是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难过，但是你要告诉自己，他就是那 25% 的人，不是我的问题，是他的问题，你继续走你人生的道路，不要打那场不可能的仗。所以我们 要做这样的选择。 Bill Cosby 有一次讲一句话，有一个人我问他说， Bill Cosby， 你告诉我们成功的秘诀好不好？他说，我不知道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但是我倒知道失败的秘诀是什么。他说，失败的秘诀就是你试着讨好每一个人。他说，一个人会失败，往往是你试着要讨好每一个人。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说，我是神创造，我是神的儿女，我的长相，我的个性是神给我的，我不需要因为迎合讨好别人而改变我自己，我应该做我自己，对我自己有信心，这样你就可以好好面对你的人生。我们要学习这样的态度。我们经常活在别人的喜好当中，我们经常活在别人接不接纳我们、爱不爱我们的情绪当中。那我要告诉你，如果别人不爱你，告诉自己神爱我，告诉自己我是可爱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被饶恕的，我是有能力的。他不爱我没有关系，他就是那 25% 的人，至少还有 75% 的人可能爱我的。你这样不会觉得很释放吗？你不觉得自己过得很轻松吗？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去讨好那些不会爱你的人。我们经常要这样做，特别是那一些如果在你人生旅途当中受到伤害的人。经常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战争，就是活在过去当中，过去的伤害，过去的挫折，过去人家怎么对不起我们，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奔走前面的道路。为什么？因为我们脑中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战争，就是想为过去那些不平的事情，想为过去那一些伤害讨个公道，或是了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因此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前面的道路，我们专注于过去或者现在什么样的事情不公平发生在我身上，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未来，放在神要我们成就的。你要经常忘掉那些过去的伤害，忘掉过去人家怎么样对不起你，忘记人家怎么说你没有条件、不够资格、没有能力，那些负面的话。我们要学习不要一直在内心里面一个战争，什么样的战争？为过去那些负面的、那些伤害、那些悔恨，在那里战争着，在那里回想着。你一定要好好把它切断，努力的面对前面。我前阵子碰到一位弟兄，他一个远大的梦想，他梦想跟我一样，有一天他可以成为牧师，成为传道人，到世界各地分享神的福音。但很不幸的，他第一次婚姻失败的，他在22岁的时候结婚，他相信是神撮合他们的，但不知道怎么样，即使他尽再大的努力，在两年以后他们还是分开的。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他想说，神啊，我才24岁那时候，那离婚的时候，神啊，你不是感动我、呼召我以后成为牧师、成为一个传道人，可以到世界各地分享你的福音，改变人的生命吗？但是我有一个离婚的记录，我怎么样以后面对我要传福音的对象呢？神啊，你怎么带我到如此的地步，以致有婚姻彻底的失败？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他甚至没有办法接受神的怜悯。那时候我告诉他说，你不要这样想，神已经饶恕你了，神为你关了一扇门，一定会为你开启另外一扇门，你要接受神的饶恕。我跟他讲的时候，耶稣不是白白的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了，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就是知道我们人是软弱，我们会犯错，我们会做了错误的决定。他神说，没有关系，只要你愿意承认你的错，我儿子耶稣为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可以洗净你一切罪，你不用再定罪自己，你不用再活在罪恶感当中了。后来慢慢的他得到释放了，他相信神已经饶恕他了，他相信神会恢复他以后有更美好的婚姻。长话短说，后来他碰到一位姐妹，她生了5个孩子，她现在在世界各地旅行，她成为牧师，她的会众有上万人在那里传讲神的福音。要不是她改变了她的观念，要不是她里面那个悔恨，那个认为自己不配，认为自己因为婚姻失败 而不能够被在神使用，那个战争一直萦绕在他脑中，他如果没有放掉，他永远没有办法奔走前面的道路，他永远会觉得说我是不够资格的，我是没有条件的，神不会再用我，别人也不会再听我了，到底我的婚姻失败过。但是神不是这样的神，不管你过去犯了什么样的错，你的选择多么的让你难堪，我告诉你，只要你愿意在神面前，愿意再次的悔改，愿意再次的祈求神给你机会，神是怜悯的神，神必定会再给你一次的机会，神必定会恢复你所失去的，神还有更美好的未来等着你去经历了。所以我们也不要活在过去的战场当中。我有一次碰到一位在马戏团里面走钢索的那个高松走钢索的人，他全家七代都在马戏团里面工作，就走钢索。有一次我问他说，嘿，你告诉我怎么成功的在钢索上面走过去的秘诀好不好，因为你每一次看起来都是那么轻松容易。他告诉我，你知道秘诀在哪里吗？他说我的秘诀就是我一直把我的眼睛盯着我的目标，他说我不会往后看，我也不会往下看，我也不会往旁边看，他说我只要眼睛往下，我的头就跟着往下垂，我的身体就可能往前倾，我就可能掉下去。我想我们人生有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们不要专注于过去的失败悔恨，我们不要看我目前的情况多么的失败，别人怎么样对不起我们，人生多么不公平，我们应该像他一样把眼光放在未来，因为神永远有美好的未来等待着我们。也许你婚姻失败过，但我告诉你，神可以恢复你的婚姻，神会为你带来另外一个更好的一半。也许你的事业失败过，我告诉你，神仍然可以让你有更好的事业，更好的收入。也许你跟你孩子的关系已经一塌糊涂，你觉得你的孩子实在不可能跟你会有好的关系，我告诉你，神仍然可以，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过去，放在现在的处境，重要的是未来，不是现在。你要往哪里去，永远比你从你哪里来更重要。过去的就过去的，不可能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为未来努力，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专注于未来。你不要为过去那些失败悔恨仍然抓住你，仍然影响你奔走前面的道路，选择该打的仗。你该打的仗是在后面，神要你经历的，你该打的仗不是过去那些不能改变的事实。不要花你的时间在那个地方。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圣经说你要拣选生命，就是说你要做对的选择，选择那个有盼望的未来，选择神为你预备的道路，选择平安，选择喜乐，选择远离纷争，而不是选择那个会让你失败的、痛苦的、让你活在沮丧当中的那一些人与人之间、人之间的争执，那些过去的失败、过去人怎么样对不起你等等。所以我们总要做个选择，你的选择决定你的命运。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英文版讲到说，神应许我们智慧，表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的智慧。你不要说我就不知道怎么选择，当你祈求神的时候，神说我会赐智慧给你，让你知道怎么选择，选择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圣经说他会在每一次都帮助你做个对的决定。当你面临决定的时候，当你里面那两匹狼开始在争斗的时候，你要祈求神，神啊，神啊，我该做什么样的选择？神啊，你不是说你可以赐给我智慧吗？神必定会赐给你智慧。神在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哪一些是我们该做的，哪一些是我们不应该做的，哪一些仗是值得我们打的，哪一些仗是不值得我们打的。我们要经常看圣经，了解神的原则，以至于我们可以做对的决定。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愚妄人都爱争闹。圣经特别讲到说，你如果要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你如果要人家尊敬你，你就要远离纷争。当人家得罪你、刺激你、做了你觉得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为了 和平的缘故，我们应该远离纷争。道歉一下有什么了不起呢？让他占了便宜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到底我们不是为别人而活，我们是为一位观众而活，我们是为神而活，我们只需要讨悦取悦神，我们不需要取悦别的人。我们宁可自己吃亏也要讨神的喜悦，我们宁可别人占我们便宜，我们不要落入纷争，因为远离纷争是神的尊荣。神哪一天面对我们的时候，哪一天我们到天堂的时候，神会说，嘿，你在世上你培养什么样的品格？神不会说，哦，你在世上是不是某某公司的董事长，是不是像王永庆一样有2兆的财产，那么多公司的老板，神不会这样问你的。神也不会问你说，嘿，在世上的时候你赚了多少钱，你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神不会这样问的。所以说在世上的时候你培养出什么样的品格，我带领到你生命铸造的人，你怎么样对待他们，当有纷争的时候你展现出什么样的性格出来，你会展现出耶稣的品格出来。神在乎的是这些，神不在乎你成就多少事情，有多少头衔，赚了多少钱。神说你怎么样对待你的另外一半，当你们有纷争的时候，你是选择愤怒，你选择用坏的态度对待他，还是当你纷争的时候你为了家庭的和平愿意让他，因好言相欠等等，这是我们选择。所以我们应该远离纷争，这样你才成为一个尊荣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做对的选择。人生像一个战役一样，有大小的战役会发生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我邀请你有智慧的选择，哪一些仗是该打的，哪一些仗是不应该打的。不应该打的，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浪费我们的精力。想想如果我借助了这场战争， 有什么好处呢？可以成就神在我一生要成就的那些和平、喜乐、节制、温柔等等那些品格吗？如果没有，我们宁愿不要去做。我告诉你，你如果愿意这样做对的选择，你的生命会不再一样。你发现过去那些悔恨、失败、挫折都会烟消云散，摆在你面前是更美好的未来。神永远预备更美好的明天等着我们，只要你愿意相信神，打那美好的仗。我真希望有一天当我们见上帝的时候，我们能跟保罗一样讲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去越战、韩战或伊拉克战争的，但是摆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有大大小小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人与小事情之间的战争。我们不期待大的战争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但是小的战争一定会面临到我们的生命的。选择对的，选择对的战去打，那一些不应该打的战就让它过去吧。让我们把目标放在未来，忘掉过去的那一些悔恨、失败、错误，也不要为现在的不公平处境感到忧伤难过，把目标转在前面。我相信你会过一个不同的人生，我相信你会经历神所为你预备的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唱一首诗歌。我希望今天的信息对你有所帮助。我们要选择，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邀请你跟神说，神啊，你不是说你可以赐智慧给我吗？你跟神祈求智慧。或是如果你检视你的人生，你发觉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你老是介入各种大小不应该介入的战争，发脾气、愤怒、苦毒等等，你是不是愿意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跟神说，神啊，我终于了解我有更大的战摆在我的前面，你在我的一生有更美好的未来要让我去经历，我不要把我的时间精力花费在这些无谓的战争上面。如果你是夫妻的，或者家里里面经常有纷争的，经常不和谐的，家里充满了彼此咆哮、彼此指责声音的，我邀请你是不是愿意跟神说，神啊，我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的，因为那个不能为我带来任何好的战利品，那一些不能成就你在我一生的旨意，我愿意从今天开始改变我自己。也许你说我做不到，那就对了，我们是做不到，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既然你愿意祈求神，跟神说，神啊，是的，我愿意，但是我做不到，我愿意好好对待我的另外一半，对待我的孩子，我愿意不要经常介入纷争，但是经常我脾气来了，我个性就发出来了，我做不到。你跟神说，神啊，你帮助我，我相信当你愿意这样祈求的时候，神会帮助你的。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每当我软弱疲乏，对未来充满惧怕，你对我赤身呼唤，来到你宝座前，你是如此温柔，深知我心里感受，你赐下话语，你光照鲜明，你炼尽我生命。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得力。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得力。等候你，我重新的灵。